我们翻到诗篇91篇，我们会读整一篇诗篇。诗篇91篇，安居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，必蒙全能者的应庇。我要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是我所信靠的上帝。他必救你脱离猎人的网罗和致命的瘟疫，他必用他的羽毛遮盖你，用他的双翼保护你。他的信实是你的盾牌和壁垒，你必不惧怕黑夜的恐怖，或白日的飞箭，或黑暗中横行的瘟疫，或正午肆虐的灾难。尽管千人扑倒在你左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你必安然无恙。你必亲眼目睹恶人受惩罚，因为你以至高者耶和华我的避难所做你的居所。祸患不会临到你身上，灾难不会靠近你的住处，因为他必命令他的天使随时随地保护你。天使会用手托住你，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必将狮子和毒蛇踩在脚下，你必见他狂狮和巨蛇。耶和华说，因为他爱我，我必拯救他，因为他信靠我的名，我必保护他。他求告我，我就答应他，他遭遇患难，我必与他同在，我必拯救他，赐他尊贵的地位，我必赐他长寿，并让他看见我的拯救之恩。那接下来第二处的读经是马太福音，我们翻到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14节。你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找到英文的经文，或者找到你自己圣经上的经文。马太福音第四章，我们读1-11节。后来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。耶稣禁食了40昼夜后很饥饿，试探者前来对他说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回答说，圣经上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中的每一句话。魔鬼又带他进圣城，让他站在圣殿的最高处，说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跳下去吧，因为圣经上说，上帝会差遣他的天使用手托住你，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回答说，圣经上也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魔鬼再带耶稣到一座极高的山上，把世上万国及其荣华富贵展示给他看，说，如果你俯伏敬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走开，圣经上说，要敬拜主你的上帝，单单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，这时有天使前来伺候他。谢谢 Madeline 姐妹，大家早上好，很开心见到大家。那今天有一辆车，以上所提的有一辆车引擎还在开着，是不是你忘了关了呢？我们可以是 Silver Camry 99AK。 那我这周看了一部电影叫《藏身之所》，我是为准备今天的讲道去看这部电影的。那因为今天我要讲诗篇91篇， 主题是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的藏身之所。那藏身之所呢，是给人安全，不怕受害，可以安心休息的地方。那电影中的藏身之所啊，却不能让人安心休息，也无法给人安全。电影海报也多多少少泄露了这一点，藏身之所无法藏身。那所谓藏身之所却不能给人安全，那电影中的主角呢，他被关在屋里，你感觉自己像一个囚犯。那本该保护他的人呢、啊、背叛，那敌人呢从外面闯了进来。所以藏身之所啊，名不副实，反而是最不安全的地方。那现在我问你一个个人，我问你个人一个问题，你的藏身之所在哪？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焦虑、恐惧、危险、背叛、阴谋，这个世界难免有让人不安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该相信谁，互联网也不安全，我们的工作场所也不安全，我们有人去上班就觉得不安全，感到去上班会被人攻击，会被人欺凌，然后回到家里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里是自己的藏身之所。如果世上的其他地方不能给你安全，你希望回到家里能安心休息，能有安全了吧，能有你可以信任的人吧。但是我们当中即使是自己的家也不安全，然后你就只有你自己了，家里也不安全，但甚至在你个人的思想里面也有让人不安的因素，你的思想会让你不安全，会让你焦虑。那我们到底从哪能找到藏身之所，远离焦虑呢？有一个好消息，非常非常棒的好消息，诗篇91篇的主题是上帝希望你安全，上帝想成为你的藏身之所，上帝希望你心里清楚他是你的藏身之所，他能保护你、拯救你、庇护你免受所有的危险。我们看诗篇91篇，上帝是我的避难所，第一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论到耶和华，我要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神，我所依靠的。上帝的确是我们的藏身之所。这篇诗篇中说话的人有坚如磐石的信心，上帝是他的藏身之所。在这个混乱让人焦虑的世界，他可以从上帝那里找到硬币和休息。他要在各样的暴风雨当中找到耶和华这个避难所，这个避风港，各样混乱中他还能安心休息，样样崩溃时还有一座堡垒。诗人知道上帝无论何时都是他的避风港、他的避难所、他的堡垒。对我个人来说，这个诗篇以及诗篇里的真理大大的祝福了我。我深信上帝是我的避难所，这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非常积极重大的改变，这也我是 这也是我对你的祷告，祈求你认真听我为你祷告，希望你可以认同上帝是我的避难所，他是我的藏身之所。那这个诗人他相信上帝是他的避难所，他的这个信心是哪来的呢？第二点，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之上的。第三到四节，上帝的一位先知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是什么。那这里诗人引用了先知的话，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，也必救你脱离毁灭人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底下。那捕鸟人呢，要抓鸟。那这里让我们联想到我们自己啊，就像小鸡一样脆弱。有时候我们听到小鸡会说哇很可爱，但这里强调的是小鸡的脆弱，易受攻击。你想象一下，鹰在空中盘旋，不断的在找小鸡要捉拿它们，要捕捉它们，但上帝就像母鸡一样，他用他的翅膀保护我们，我们在上帝的保护之下感到温暖安全。第五节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恐，也必不怕白日的飞箭。当我们晚间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会有噩梦，或者自己的思想会自己吓自己，不怕暗中流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命的灾殃。那当你读这个瘟疫的时候，你联想到什么呀？这里提到瘟疫，那对我个人来说，几年前致命的新冠啊，猖獗，无法治愈，全球都受到新冠的影响，有数百万人因为新冠死亡，那有更多的人受感染了新冠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新冠是哪里来的。有谣言称这个新冠是哪里来的，但是我们很难清楚知道到底哪里来。我们口罩、社交距离、接种疫苗，我们为疫苗祷告，然后又为疫苗的副作用祷告。那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寻找答案的时候呢，又有各种阴谋论，我们不知道该信谁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否受到保护。上帝说，在这一切的混乱当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你在我里面能找到安全，哪怕世界到处都是灾难和疫情，我们在耶和华里也有安全。所以今天上帝依然借着他的先知说话。第九节，因为你将耶和华做你的避难所，又将至高者做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身上，灾害必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这的确是上帝赐我们的重大承诺。那希望你想要得到上帝的承诺，我希望得到上帝的保护，希望得到诗篇九十一篇提到的保护，可以有上帝的天使围绕我，用超自然的势力来保护我。这听起来很美好，为了好的让人难以置信，为了让我们相信，我们从这首诗篇中最后几节听见上帝亲自的保证。前面上帝借着先知说话，那这里上帝用第一人称说话，神说，因为他爱我，我必搭救他，因为他认识我的名，我必保护他，当他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我在急难中 我与他在急难中，我与他同在，我必搭救他，使他得尊荣，我要使他主享长寿，向他显明我的救恩。这些都是上帝赐人的重大又美好的承诺，是我们心中渴望的安身之所。上帝也会兑现他的承诺，帮助我们免受危险和灾害。那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上帝在诗篇91篇中提到的承诺，能直接兑现到我们身上吗？上帝在诗篇91篇提到的承诺，能直接兑现到我们身上吗？你跟旁边的人聊聊这个问题，一会我会给答案。那问题是，上帝在诗篇91篇提到的承诺，能直接兑现到我们身上吗？那一会我们还会有提问的机会，那如果你有问题可以暂时记下来，一会提问。那上帝在诗篇91篇的承诺能直接对应到我们身上吗？答案是是是也是否，我们不能绝对说是是还是否。首先我们需要听到这里说的，首先是耶稣，上帝耶稣来到世上兑现了诗篇的承诺。那诗篇91篇兑现在耶稣身上，当我们信耶稣与他连接时，这些承诺也兑现到我们身上。那刚才 Madeline 姊妹读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三章提到耶稣开始传道时，他在约旦河受洗，上帝的国临到人了。上帝耶稣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礼，圣灵浇灌在他身上，印证他是上帝的孩子。当时天上有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。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上帝的灵把耶稣带到旷野，耶稣在旷野40天不吃不喝，又饥又渴又累，非常的软弱，独自在旷野。这听起来有点像耶稣又在经历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经历。当时以色列失败了，今天的耶稣能成功吗？此时撒旦出现，要来试探耶稣。撒旦说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证明给我看呀，你饿了吗？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。这里撒旦呢，他非常擅长于把上帝的真理扭曲，然后错误的应用。从伊甸园以来，这是撒旦惯有的伎俩，他会扭曲上帝的话，让人怀疑上帝的良善。他说，你是上帝的儿子就证明给我看吧，你是上帝的儿子就不用受苦的，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吃吧。耶稣回答说，不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。撒旦非常清楚上帝的话，耶稣也非常清楚上帝的话。撒旦会利用上帝的话语让人不再信靠上帝，但是耶稣呢会紧紧抓住上帝的话。耶稣不是单靠食物活着，他是靠 上帝口里的每一句话活着。撒旦就继续来攻击耶稣。撒旦在城中圣殿的顶峰又对耶稣说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跳下去，证明给我看，你跳下去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有天使会拖出你的脚。撒旦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他要为你吩咐使者，用手托住你。那撒旦在这里是引用诗篇91篇来攻击耶稣。撒旦明白诗篇91篇最终呢是有关耶稣这位忠心的以色列人的，那最终受保护受祝福的人是耶稣。耶稣有灾难的时候，上帝会让天使来保护他。撒旦说他会吩咐天使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所以耶稣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就从这跳下去吧，你看天使会不会来保护你。那撒旦在这里呢滥用上帝的应许。我们注意耶稣是怎么回答的，他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。那首先我们看，撒旦又来试探耶稣，当耶稣胜过试探以后，撒旦退去等待下一次进攻。但我们接着又读到十一节，天使来伺候耶稣，天使来伺候耶稣。我以前没注意到，这周准备讲到才注意到，诗篇91篇的承诺，撒旦引用了，但是上帝耶稣呢，他依靠天父上帝的时间，他知道天使会来伺候他。他知道天使的保护呢是为了兼顾他，而不是为他逃离苦难。我还要你注意到另一点，我们看撒旦引用的词，引用的十一节，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道路上保护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撒旦擅长于引用耶稣，但是13节，你看为什么13节撒旦给省略了呢？你必见他狮子和蟒蛇，也必见他壮狮和大蛇。你看到了吗？上帝在这里呢，撒旦呢只引用11节，他不喜欢13节，所以他就不引用了。那13节，撒旦省略的经文呢，是创世纪3章应许的异曲同工。记得在伊甸园里吗？撒旦以蛇的样式出现在伊甸园，对亚当和夏娃说谎，让亚当夏娃怀疑上帝的良善。那他们信了撒旦的话，因此上帝审判亚当夏娃时也同时提到啊，女人的后裔要碾碎蛇的头。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，将来会有一个人能打败撒旦，这个人他要碾碎蛇的头，给撒旦致命的一击。诗篇91篇呼应了创世纪这个古老的预言，就是人的后裔要打败撒旦。难怪撒旦呢，他不愿意提及13节，他是谎言之父，他只提11节，不提13节。诗篇91篇所有的应许和保证都指向上帝的君王耶稣。但请注意，上帝是如何保护耶稣的。虽然是在上帝的保护之下，但耶稣还是经历困苦、饥饿、疲倦、孤独、虚弱，耶稣还是继续往十字架的极刑前进，经历背叛、 嘲笑、羞耻、抛弃、诬告等痛苦，他的家人、他的敌人都把痛苦加在他身上。耶稣虽然是有上帝的天使围绕着他，但是天使是在苦难中保护耶稣，不是让他远离苦难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痛苦的祈祷，他知道自己马上要上十字架了，马上要被人羞辱抛弃。他祷告说：父啊，求你把这惩罚之杯拿去，保护我，不要让我受苦，但我也求你首先实现你的意愿，而不是我的意愿。耶稣马上要面对十字架的恐怖残害，他非常痛苦，他知道自己要被羞辱。他当时门徒家人都背叛了他，耶稣祷告说：父啊，求你把这惩罚之杯挪去。上帝没有让耶稣脱离这场苦难，而是在苦难中坚固耶稣，因为只有耶稣受难才能为世人赎罪。上帝的旨意是耶稣为世人的苦难受死，所以耶稣也祷告说：愿你的旨意成就，而不是我的意愿。但耶稣同时，上帝耶稣同时派天使来坚固耶稣，你就可以听到，诗篇91篇的回响了。耶稣会得到天使的保护，并且天使的保护呢，是在苦难当中。耶稣三天以后呢，也从死里复活，他向世人宣告，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。他要永远掌管宇宙。那对耶稣来说，耶稣在苦难中经历到了上帝的保护，上帝对他的保护又超越苦难。信靠耶稣的人也要在苦难中经历上帝的保护，上帝的保护也超越了眼下的苦难。上帝是我个人的避难所，撒旦有一点是对的，诗篇91篇的确首先是关于耶稣的，这些承诺首先兑现在耶稣身上。上帝保护耶稣，因为耶稣是忠信的人，耶稣爱天父上帝，天父上帝是耶稣的避难所。那即使在苦难中，耶稣也经历到上帝提供的安全和保护，这些安全和保护超越了死亡，也让耶稣从死里复活。但因着耶稣的工作，诗篇91篇也成了关于我们自己的诗篇。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上帝借着耶稣也承诺要赐给我们安全，保护我们。当你试着抓住上帝在诗篇91篇给你的承诺时，你要记得诗篇91篇赐给你，不是要你去试探上帝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我十几岁的时候呢，非常希望自己能经历上帝超自然的能力，于是呢，我就跑去当地的游泳池去祷告。我祷告说：上帝啊，请你帮助我在水上行走。这是真实事件，我站在水边祈祷，我并没有让人来看我，我是个人偷偷的祷告，然后我就迈出脚，每次迈出脚都掉进水里。我当时想，哎，是因为我信心不够吗？因为如果我信心够的话，我就穿着衣服下去的，但如果我穿着衣服下去又淹下去了，就会被人嘲笑。所以我当时很多的想法，我们不是通过试探上帝来活出诗篇91篇。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你不是经常要求上帝说：你给我证明，你给我证明。上帝的确是证明他的话语是真实的，但我们不要去试探上帝。如果你要证明上帝爱你， 你就看他的承诺呀。你看每一个历史的行程当中，上帝是怎样持守他的承诺的。你看耶稣，当他向天父呼求，如果你愿意，求你将这惩罚之杯除去，但是因为耶稣对我们的爱，他继续往前上十字架。因此你就不需要更多的证明了，因为十字架已经向你证明了上帝爱你。耶稣是我的避难所，即使在苦难当中，我也能相信上帝的爱和保护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要试探上帝，但上帝确实希望我们活出勇敢和坚忍的信心。试探上帝跟活出勇敢和坚忍的信心是不一样的。活出勇敢和坚忍的信心是首先寻求他的国度，并相信他的保护和供应。我不会像世人一样过度的关注世上的事，关注我的退休金，我的金钱。我要首先寻求上帝的国度，相信上帝的供应保护。那结束之前，我给大家简单提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是关于我自己的。一个月前，我和一位朋友分享我过去几年的经历，过去五年的经历。我告诉他，我有焦虑症，我目前的身体状况，我也有这个帕金森症，我的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。我跟朋友分享呢，我自己是如何考虑这些病症对我的影响，我的将来会怎样等等。那朋友当时呢就问我，你在考虑过程中感受如何呢？你知道我当时说了什么吗？我说我感到很安全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回答，可能我应该知道吧。因为虽然我的身体和情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人生也因此有很多不确定性，但我感到很安全。我不是因为自己是一个超级基督徒我就感到很安全，而是因为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信靠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。我不管我的前方有怎样的深渊和危险，我知道自己很安全，这是奇妙的恩赐。我不是说我总是感到很安全，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也会怀疑，也有焦虑，但是上帝期待我们每一个人，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望是，我们可以在上帝这个避难所，在他的保护之下感到安全，他凡事都可以给我们安全和保护。那我希望这也是你的故事，你可以认识到上帝是你的避难所，哪怕世上有再多的苦难，他是你的避难所。第二件事呢，是关于最近来参加聚会的一对夫妇。这对夫妇就在我们当中，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，所以不点名。那这对夫妇我是休假以来遇到他们，我就问他们，你们觉得教会怎样？那妻子说，我们感到很安全，感到来教会很安全。然后我当时就在想，哎，他们没有用教会很棒，教会非常鼓舞人心等等让人更加兴奋的说辞，或者说啊，大卫你的讲道太棒了，很鼓舞人心。他们说，我们感到很安全，这是我们以前从未有过的感受。我觉得哇，这太棒了。我们去上神学院不是为了让教会成为安全的地方，这不是我们的首要。只有当我们以上帝的应许为基础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让教会成为给人安全的地方。那这对夫妇 他们反思自己来教会的经历，他意识到当我们打开上帝的教话语，我们没有逃避回避上帝的话，我们真实的去读去领受去活出上帝的话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能让教会成为真正给人安全的地方。教会只有坚持以上帝的应许为基础为避难所，才能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乱世当中的安稳之家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处都有危险，我们的身体会经历各样危险、疾病、虐待，我们也会经历焦虑、欺凌、羞耻等情感危机。我们都渴望有一个安身安心之家，上帝希望你能安全，他希望成为你的藏身之所，他希望保护你、拯救你、应护你，就像母鸡应付小鸡一样，让你远离所有的危险。我们接下来有一点提问的时间，你先跟旁边的人分享你听到过程中有什么问题。那一会呢，我会让马特牧师选两个人来提问。你首先跟旁边的分享一下你听到期间有什么问题。
Okay. I hope,
我希望你开始更爱诗篇了。那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很早就读诗篇九十一篇，也爱上诗篇九十一篇了。我感觉诗篇九十一篇就像旧约的罗马书第八章，能给人极大的鼓励。罗马书第八章有提到，无论是高处的、深处的，无论是天使是魔鬼，都不能让我们与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的爱隔绝。那接下来是提问时间。那弟兄，我忘了你的名字 ，Mark。我刚才在想。Narnia C.S. Lewis 写的这卷书，有人问这个狮子阿斯兰，阿斯兰安全吗？然后对我来说，我觉得那很有趣，很有趣的角度。那C.S. Lewis 写的《纳尼亚传》提到，那 C.S. Lewis 呢？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基督徒，他把圣经的真理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，这是给孩子看的小说。那小说当中提到呢，阿斯兰这个狮子，这个狮子是统治者。如果他是狮子，那人靠近他安全吗？所以这里呢，有一个矛盾。那 C.S. Lewis 说，阿斯兰是安全的，但是你不要以为它安全就可以把它当宠物养着，让它按照你的方式去取悦你。它很安全，不是说你可以去驯养它，让它按照你的旨意来活。我们的上帝很安全，但它不是能给人操纵的上帝，它不能被人操纵，因此我们能坚信他的确可以是成为我们坚固的保护。那最后请 Anne 姐妹提一个问题，如果大家还有问题，讲到结束后还可以提问。诗篇中提到你会 你会见他狮子，见他大蛇，见他大蛇我们知道，那见他狮子呢？十三节，九十一篇十三节，诗篇九十一篇的十三节，你必将狮子和毒蛇踩在脚下，你必见他猛狮和巨蛇。那我刚才提到这里呢是让我们回想起创世纪第三章，那是撒旦隐去省略了这一句，因为这是对着他说的。那这里又提到狮子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不太确定，但我可以试着去考虑。当时呢狮子呢是捕食者，很强大。如果你是上帝的小鸡或者是小羊，狮子来了会让你很害怕，那大狮子会让你更害怕。那我们看那个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他被扔在狮子坑里，但上帝保护他，把狮子口封住，让狮子不能把它吞吃。所以这里狮子呢是象征着势力重大的敌人。那Darren 牧师提议，有可能狮子呢是人的仇敌，然后毒蛇是属灵的仇敌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知道上帝耶稣胜过了一切敌对的势力，不管是来自人的还是来自撒旦的。那我们结束之际呢，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读诗篇第九十一篇开始，我们诗篇九十一篇开头，我希望你大声跟我一起宣告。我们把经文也放在微信群里了，你看这是不是你能从心里所说的话？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是我所信靠的上帝。如果你信靠耶稣，信靠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，我请你大声跟我读出来。安居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必蒙全能者的荫庇。我要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是我所信靠的上帝。那现在你闭上眼睛，我希望你聆听和享受上帝亲口的承诺，因为他爱我，耶和华说，因为他爱我，我必搭救他，因为他认识我的名，我必保护他。当他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与他同在，我必搭救他，使他得尊荣，我要使他主享强寿，向他显明我的救恩。父神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抓住这些应许，阿们。